讲同学的六种成就啊。第一，柔势是性成就；第二，我闻是闻成就；第三，一识是识成就。这三种讲过了。第四，佛，这一个佛字啊，就是说法主成就，说法主，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佛，怎么会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佛说的。现在这整个大藏经里面经律都是佛说，49年说法，坛经300余会，这是其中之一。佛是简称，如果按照梵文的这个正确的翻译，佛陀也，简称佛陀，中国人喜欢简略，略到只剩下一个佛字，那么要详细就是佛陀也，或者是佛陀，我们现在都简称为佛。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佛就是指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降生在2000-3000年前，在印度当时的迦毗罗国，就是现在的弥帕尔，那么他本来是个净饭王的太子，后来出家成佛，30岁成佛以后说法49年，到了80岁2月15入灭。那么佛的意义啊，佛陀也翻成中国话是叫做觉者，觉悟的人啊，觉者。所以佛不是神，不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他是跟人一样的，是印度一位太子修行成佛的，成佛就是一个大觉者，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的，就叫做佛。我们虽然是也是个人，可是在迷痴，对这个真理没有觉悟啊。那么孔明在茅庐又说，大梦虽先觉啊，贫僧我自知。实际上孔明也没有觉悟，他如果真的觉悟的话，他也不会跑出来啊。所以大梦虽先觉啊，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是真正的先知先觉。那么这个觉者道理很多啊，所谓三觉啊，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三觉圆万德具，叫做佛。根据起信论讲，本觉、始觉、究竟觉啊，这些道理我们现在不必多说，简单要知道这个佛字就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距离现在的历史那么大概已经将近3000年，现在国际公认呢是2500几十年啊。不过这个它是越入灭哪一年算起的，中国人的算法就根据这个周昭王啊，贾银啊，那一年算起，到现在那是从降生算，到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啊，那么究竟佛的出现时间的时间是在哪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确定，有10几种的说法啊。时间最近的说佛入灭到现在只有2500多年的，最久的就是古代的说法，认为已经从降生到现在3000多年的，前后相差将近500年。究竟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那个历史时间没有办法断定，但是一定有这个时间，一定有佛出现时间啊。有个太子出家修行成佛啊，说法这个法流传到现在2000几百年，这是事实，人人都知道。所以这个一时下来的那个佛字 就是指的说法主成就啊，就是说这一部经的这个主法者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有了释迦牟尼佛说法，才有这个佛经流通到现在啊。接下去在施罗伐城七幡金舍，这是说法的地点啊。施罗伐是心意，详细叫做施罗伐悉地，施罗伐悉地旧意叫做舍卫，舍卫就是阿弥陀经的一时佛在舍卫国，旧意是舍卫，新意就是按照他那个音呢、把它翻成施罗伐悉地啊，这里简称就是施罗伐，施罗伐就是舍卫的这个合音。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洪德，丰盛的丰啊，就是那个丰源的丰啊，丰盛啊，德是道德。说这个国家在当时这个受用很丰富啊，人民又含有善根啊，多闻多解脱，而且佛在那个地方说法的时间很多。不过他这国民佛没出现，就由这个国了啊，这是按照佛说法以后的说法，说哦，多闻多解脱啊，他那个国家的人闻法的人很多，的解脱的人很多，那是佛成佛以后一般人对这个舍卫城的人的尊重啊。舍卫施罗伐是佛教化的地方，范围很大，就是一个国家。七幡金舍是他说法的地方，是他住的地方，就在这个七幡金舍说法。这里翻译的比较文雅了，叫做七幡，七幡金舍。阿弥陀经的奇兽迭咕嘟园就是啊，这其他的经，尤其在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经，往往都写着奇兽迭咕嘟园啊。这里只是说七幡金舍，金舍就是迭咕嘟园，就是迭咕嘟长者所建的啊。那个寿木是七托太子所供养的啊，欢或者独奏园就是指的那个寿木，指的寿木。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国去弘法，去度众，则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最初是住在王舍城，王舍城的国王频婆娑罗王供养一个竹林金舍，就是王舍城附近啊有一个竹林金舍，是频婆娑罗王供养的，佛的弟子们跟佛本身就住在那个地方。会到施罗伐城去弘法的原因呢，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大概在六年七年也许到八年这一段时间，六七年以后那么有一天，舍卫国的有一位长者，就是迭咕嘟长者，他的名字叫做须达多他是好善要事，喜欢布施穷人，国内的孤独所有的穷民啊，他都喜欢布施。因为在当时的舍卫国里面，最富有的除掉国王之外，第二就是迭咕嘟长者，他最富有，所以他又肯布施，那些穷人他都发心去布施那按照经论里面说呀，迭咕嘟长者有七个儿子，老幺最小的那么要结婚了，找对象他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很不容易尤其他最疼爱这个最后的这个第七个儿子那么因此他就听说这个王舍城的有一位大臣呢，叫做须弥长者，他有一个女儿那么因此他就亲自到王舍城去观察，看看是不是能够伺候。以这个因缘呢才第一次见到佛，到王舍城本来用意是 要看媳妇，结果是碰到佛出现世间的因缘。那么由须弥长者的介绍，他去见佛，见佛以后听佛说法，正到出国须陀园，啊，非常高兴呢，他就请佛到他的王这个舍卫城去说法。那么因此他说，要请佛去说法嘛？佛说我这个听众很多啊，弟子就1200多人呐、啊，那你必定要有个地方安住，我才能去啊。因此，那么给固度长者回到自己国里啊，就找地方要建买地方建金舍，啊，那么当时他不晓得哪一个地方比较适合，就由舍利佛啊，佛的弟子智慧第一的舍利佛来跟住他去找地方。那么看来看去，就是齐陀太子，当时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齐陀太子啊，他的金舍，他的这个花园最适当，不会太远，太远托钵不方便，不会太近，太近都市啊吵闹，不是修行的地方啊，恰到好处。因此啊，那么这个给固度长者就向齐陀太子要求说，你的花园卖给我啊，你要做什么？我要建筑金舍，请佛来说法啊。太子他不需要卖，他开玩笑，他说如果你要买啊，你把金布满我的花园，我就卖给你。那么铁骨头就当真了，就回去把这个金啊统统搬出来，就把他的花园都布满了，少了这个入口的一点点金已经用完了。这个时候在动脑筋，我该怎么办，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地方布满。这个时候齐陀太子来看到，哎，我是跟你开玩笑，你怎么真的做起来啊？哎，怎么可以开玩笑啊，你是太子啊，将来你登位做国王了啊，怎么可以随便说话呀，说出来就是真的。你说要布金布满才卖，那我就布满，现在剩下这一点我只会想办法的。然后我不是要卖了，你不能这样做。两个人吵起来了。那你已经说出来，我已经做了，一定要卖我，否则这个不对啊。那么结果最后齐陀觉得这个很奇怪，如果没有相当伟大的人，没有办法感动他啊。那么就好了，卖就卖吧啊。不过那个兽没有，兽底下你没有布满了，如果你要布满的话，我把兽拔起来，然后你才布满。这不行了，这个兽拔起来就没有意思了，我这个兽最重要嘛。那这样好了，如果是这样子哈，地算是你的，兽算是我的，我把这个兽来供养佛啊。那么这个入口那一段没有布的，你不要布金了啊，我来布施，我建一个门楼啊，做这个大门，让佛在这里进出，这样不就很好吗？那么两个人说清楚了，就是这样做。后来请佛来说法所以开头第一天大家就问这个地方要叫做什么名字啊，例如我这里叫做普门讲堂，那么他那个地方刚刚建好，叫做什么名字啊？我就说这是齐陀太子布施的兽啊，给固度长者建设的金舍，因此就叫做齐寿给固度园。齐陀太子布施的兽，现在我们书本上啊，七欢欢就是寿梦寿灵啊，本来是欢字也是寿名啊啊，或者是有些地方读作玩啊，要玩的玩跟那个同音啊，这字典里面也引着欢，回环的欢啊。这个就是齐陀太子布施的寿梦，就七欢啊。金舍是给固度长者所建立的啊，不过给固度长者这里就没有把名字列出来，说起金舍谁都知道都是给固度长者所建立的。详细的记载呀，在大波涅盘经，还有一部经啊，玄疑因缘经，简称叫做玄疑经，13卷。玄疑经第9卷里面也有啊叙述给固度长者当时啊布金买园的故事啊，那么差不多占了1卷的经文，说得很详细。大概是情况是如此哦，很不容易的那么能够请到佛到给固度园去说法那么佛一生说法49年了。两个地方说法最多，第一在王舍城的这个灵鹫山，平常说的灵山啊，灵山就是灵鹫山，距离王舍城不远，现在有人去印度都去看过的啊。这是说法最多的一个地方。 其次就是舍卫国，舍卫国的祈寿给孤独园就是佛说法最多的地方。这是佛当时在示罗花城示罗花城的国的国境里面有过七环金色，就是给孤独园须达多长者向这个祇陀太子，祇陀哈有些地方翻作士多，士多祇陀士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战胜，战胜打仗打赢了凯旋而归。可能当时波斯匿王跟敌国打仗赢了回来生太子了所以把这个名字就叫做祇陀，就是战胜纪念他这个当时打仗成就的这个凯旋而归的这个纪念，所以有这个名字那么在七环金色说法，这是第五处成就说法的地点，有一定的地方那么他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楞严经这部经可能从始至终十几年来都是在这个给孤独园的地方说的，没有掺杂在其他的地方，才会这么连贯总之这部经始终是在给孤独园，就是七环金色说的，这是处成就说法的地点。接下去呀，一大比丘众1250人居以下，就是众成就科判呢就叫做列大众同文，或者是因大众同文引导的因，或者是排列的列，列大众同文当时阿难在结集的时候说明，当时佛在给孤独园这个七环金色讲楞严经，不但我一个人在听在比丘方面就有1250人共同在哪里听，不但是比丘还有很多菩萨众所以这下面列众有两类众实际上要细分嘛，有三类，还有比支佛所以直接下去的这个听众，我们如果是要按照规定去分的话，就是列大众同文或者是因大众同文分三段，第一声闻众，第二缘觉众，第三菩萨众。从一于大比丘众以下一直到而为上首，有这三类的听众。第一类的声闻众这个文字很长的，一直到优波尼娑陀等而为上首到这里为止属于声闻众。声闻众，声闻众就是闻佛所说法的音声，得到了悟正果的这些比丘们叫做声闻众那么本来就叫做闻佛四谛教之声而开悟的这个比丘众叫做声闻众。这个文字里面的内容有三段，第一是几类飘注，几处声闻众的类别是比丘标出他的数目1250人一大比丘众1250人居，这就是声闻众的第一段，举类飘出，举出他的类别是大比丘，数目1250人。下面是第二段，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以下，第二段叫做显位探得，显示这些比丘的地位都是证阿罗汉果的。那么佛子住持以下是赞叹他的圣德，一直到拔济未来月诸尘类，这是赞得就是显位探得，显示他的地位是阿罗汉，赞叹他的圣德是这个佛子住持到月诸尘类的这些功德。其名月以下到而为上首，这是第三列上首名，列出声闻众的上首的名字，那么就是 列大众同文当中分三段，第一声闻众，第二缘觉众，第三菩萨众。第一段的声闻众分三段，第一几类飘数，第二显位探得，第三列上首名。现在先讲第一段，就是几类飘数啊。经文的于大比丘众这一句几类，举出声闻众的类别是个比丘啊，这纯粹都是属于大比丘众。前250人聚，这是标出他的数目字啊。当时比丘众有多少，在哪里听佛说法啊，与共同的意思。我呢在结集的时候，他对大众说明说，这不止我一个人听啊，我跟很多比丘共同在听。这个比丘都是大比丘众，有多少人呢？250人啊。比丘两个字，旧义叫做比丘，新义叫做比丘。比丘啊，比丘比丘都是梵音的这个声音重轻而已了啊，都是翻译。翻成中国话，它有三种意义啊，比丘有三种意义，就是第一是七世，求七的七，世人的世，七世。第二是不魔，第三是破恶，它有这三种意义。那么比丘一句话当中包含七世、不魔、破恶三种意义，这个叫做在五不翻里面叫做多含不翻，含多义不翻。梵文的文字啊，比丘能够包含这三种意义，可是中文里面找不到那么一句话能够包含这三种意义的文字，所以保存原来的印度的翻音，这个叫做翻字不翻音。四力翻经里面叫做翻字不翻音，字是翻成中国字比丘啊，但是音声念出来的音声还是印度的翻音，叫做翻字不翻音啊。这在五不翻里面就是多含不翻，含多义不翻，里面含有三种意义，所以不能翻译，还是保存原来的翻音。他为什么叫做七世啊？按照佛制，出家人他的生活是以托钵为生活的，自己不烧饭的，每天清晨都要去托钵啊。托钵就是问在家居士要饭吃啊，由在家居士供养啊，所以叫做内切法以智慧命，外切食以养色身。外对外对在家的佛弟子众，求其饮食来保养这个色身的身心安乐，才能修行啊，保养这个色身才能修行。所以内向佛求法来知他的慧命，正常他的法身慧命，所以叫做七世。现在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出家人虽然还自称比丘，已经没有七世的意义。为什么？不托钵，我们不托钵。为什么不托钵？中国风俗不一样啊，中国人认为问人要饭吃的是很可怜的啊，或者是残废的，或者是眼睛看不到的，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生活的，才会问人要饭吃，乞丐啊。假如出家人也跟乞丐一样，如果身体不好啊，那还可以原谅。假如身体健康啊，人家就说，哦，你这么懒啊，你不去工作啊，你还要问人要饭吃啊，人家不尊重，对这个求乞的人不尊重。所以因此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没有办法做到七世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托钵。因此在中国佛教唐朝的时候，麻竹建丛林这个百丈立清规由此寺庙就由自己烧饭自己吃的情况。那么第二不魔啊，为什么叫做不魔啊？按照经论里面说，六欲天欲界六天的第六天，他法自在天，他法自在天有一个魔王叫做波旬啊。这个魔王啊，他是喜欢世间的人不要修善法超出三界 啊，你在三界内个个都是魔子魔孙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在三界内，我们都是魔子魔孙呢。啊，离不开这个魔的这个掌握。哎，魔就是怕这个世间人呢、啊、修行超出三界，他的子孙就少了一个。那么因此，如果有人发心去出家，而且登坛受戒，登坛受戒的时候受比丘戒，比丘尼戒也是相同，有白氏解魔三十七卷的这个戒，是在白氏解魔做法的时候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夜叉，他就会在哪里宣扬赞唱，说哦，世间上啊有某某人啊发心出家了，现在登坛受戒了，将来啊天人增加了啊，这个阿修罗减少了，如何如何，就赞叹。那么这个声音一直往上升，传到空行夜叉，空行夜叉传到天行夜叉，这个声音传到第六天，魔王听到他就害怕了，而且在白氏结魔的时候，魔宫都会震动啊，他都会大地震啊，不过他的房子不会倒下来就是了啊，因为这个大地震他不会倒房子，可是他在他的魔宫里面睡不着觉，害怕，怕什么？怕这个世间有人发现修行，而他的魔子魔孙又会少了一个，所以他你不修行，他不找麻烦，哎，如果你真修行，魔就来了，为什么？他怕你跑掉，所以你一出家登坛受戒，魔宫就摇动了，魔王就恐怖了，所以第二个意义叫做不魔，不过这个受戒必定要如法呀，不如法魔并不怕的。现在的传戒是不是如法，魔王有没有震动我不得而知啊，我没有这个神通啊。不过它的原因它叫做比丘，第二个意义就是不魔。第三叫做破恶，出家学佛就是要修善断恶，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少开头要先做到破除身口七支之恶。身不做杀盗淫，口不做恶口两舌妄言其意，要破除身口七支之恶，所以叫做破恶。这是比丘三种意义啊，七是不魔破恶。那么比丘就比丘，为什么加大呀？因为普通一般比丘啊，声闻众如果是定性声闻啊，他自己解脱就算了，他自己出三界断见思惑，那么别人他不问的，他不发心度众啊，魔王对于这种人呢、啊，顶多是少了一个，不会少的太多，所以这个不叫做大比丘，普通一般的比丘。所谓大比丘啊，就是回小向大，声闻法叫做小法，回小圣的声闻法去向于大圣菩萨道啊，就是《法华经》所说的内密菩萨性，外现是声闻。这种比丘啊，魔王最怕。因为他会度很多人，很多人会跟随他出三界，所以魔就最怕这一类人。那么现在这些大比丘个个都是回小向大的，个个都是内密菩萨性，外现声闻身的。尤其这文字里面的富罗罗，他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佛就替他受记的。而且就在这个富罗罗受记的文字里面，很显明的有这两句话：内密菩萨性，外现声闻身。外表看起来他是声闻，可是他是行菩萨道的啊。所以这些比丘都是这一类，所以叫做大比丘。众不是一个两个，下面1250人嘛，所以叫做众。众就是我们平常念的《阿弥陀经》的大比丘身。就是那个僧伽的僧，印度话僧伽翻成中国话叫做活活众啊，这个国语啊，活字跟和字很难咬啊，咬不清楚，咬没有条啊，很难念个清楚，活，客家话很好念的，火汉，台语的火汉还不错。这个国语和嘴巴不晓得要怎么弄，搞不清楚，很不好念啊。和众啊，就是说他这个出家人呢、啊、是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 因为一个佛寺里面共同修行的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东西南北都有，各方面的人大家发心共同到这个佛寺来修行，必定要能够活活，不能活活他怎么能够共住啊。所以这个因为礼仪说大家都是同证无为解脱，大家目标都是求断烦恼了生死，都求成佛道，目标是一致。可是他在四相上日常生活上有六种要活活，生活同住，口活无争，意活同悦，生口意三业要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生活同住，大家活活才能同住啊，如果天天都打架怎么办啊，怎么能够同住啊。所以生必定要同住，纵然生同住口又无争啊，如果天天都在吵架吵吵闹闹，那像什么话呀，那就不能同住了。所以口活活没有争论，不会吵架啊，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啊。一活同悦，纵然生可能活，假如彼此见面好像眼中钉很讨厌，那就没有意思了啊。一活同悦，悦就是欢喜，彼此都很欢喜，都是笑笑的，不是啊这个生气的样子啊。那么生口意三业都能活活，然后戒活同修啊，这个见活同解，立活同精，大家同受佛戒啊。无论是长老大的或者是出家家的，都要受佛戒，所以大家都是受持佛所制的戒法，戒活同修，见活同解，大家同一见解，思想都是相同，目标一致，都是要修学佛法，求断烦恼了生死，没有别的，没有副作用。所以见，见是思想，思想见解大家一致，见佛同解，了解的都是佛法，没有别的用意啊。而立佛同经，大家在利益方面都要能够活活，怎么活活啊？上至方丈和尚，下至一般轻重，受用都是相等，没有差别啊。所以大丛林啊，他过堂吃饭，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方丈和尚，他虽然自己坐一个位置，但是菜都是跟大众一样，没有分别啊。古人能够真正做到利活同精的，那非常高尚的人格很不容易。有一个大丛林，这个方丈和尚领导300个出家人呢、在哪里修行啊。有一天有个在家弟子送他三个桃子，你想想他这个三个桃子怎么办呢、分给大众嘛，300人呢，自己吃嘛，力不同心啊。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叫侍者呀，交代厨房煮饭的啊，煮了3大锅的这个开水啊，用三个水缸洗干净，三个水缸，然后把这个桃子打碎，一个桃子打碎，打面打得碎碎的，放在这个水缸里面，三个桃子放在三个水缸，然后这个开水一泡，而他自己花钱买一些砂糖放进去，有一点甜啊，然后过堂啊，一个人分一杯，你也有啊，大家都有哎，一个人分一杯，所以他三个桃子分三百个人，用这个办法，他不但是利活同精啊，他自己还搬出钱来，还去买糖呢，没有糖不好吃啊。这个真正做到利活同精的啊，这个故事我在40年前呢、在看这个古书的时候发现的啊，所以当时没有注意，记不得出在哪一本了，实有这个故事。所以古人做到真正大家平等的利活同精的这个表现呢，那真是伟大啊。这就是大众共住这个重啊，按照佛法一个人不成重，2个3个也不成重，在中文里哈叫做重，最起码要三个人才叫做重。所以我们重字简写就写三个人字简写就是重，但是佛法里面的比丘啊，3个人还不能叫做众，要四个，最少有4个比丘同住啊，才可以做结魔法，才可以按照这个大众共住的说法了。但是还要除掉传戒，4个人不能传戒啊。 还也不能替人出罪，严重的罪过也不能做这个这个出罪的工作啊。因此之故也不能做自知的，所以必定要最少20个比丘共住才算是个众啊。那么今天只讲到一大比丘众1250人，留下次讲啊。